2020年，2020年各位是要蒙福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的开始，你就选择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来亲近神，选择一条蒙福的道路。选择非常重要，因为你的选择就已经决定你的结果。如果今天你选择了上帝，你的结果一定是在神里边的祝福。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用你自己的爱在这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当中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你，一起在你的跟前来亲近你，一起也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领受你的旨意。主啊，就求你主啊，不断地在天上眷顾我们的需要，也求你不断地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脚前有灯，使我们路上有光，使我们知道该往哪里是正确的方向。求主祝福我们这一年当中都行在你的旨意里边，祝福我们这一年当中都能够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按你的心意去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感谢神，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下面这一点的时间，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饱尝你所给我们预备的丰富的属灵的粮食。谢谢主，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哈，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有一个谚语叫做青出于蓝胜于蓝。谁家的小孩子啊，如果他将来的成就超越了他自己的父母，那这个父母不会生气，反而来说呢会很高兴啊。不过呢在湾区哈有些不一样，我有一个教年长的师兄，他呢有一次呢他就给我们分享一个特殊的经历。他是给他的同辈的那公司里边的一些他的朋友在一起说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仇，仇什么呢？仇他们的小孩子。他们的小孩子呢就是说压力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父母太优秀了，都已经做的哈小孩子很难去超越。他们都已经到了很顶尖的那个地步了哈，他说小孩子压力特别的大。那当然了，那这个愁哈，这个苦，这是比较幸福的愁，这是幸福的苦。能够享受这种痛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如果你正在享受这个痛苦而且不享受了，那我可以替你承担一些哈，大家不用客气。那其实啊，这个话虽然是这样说，不过如果有一天一个人特别有本事的人，特别厉害的人告诉你，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而且呢你做的这件事情将要超越他的成就，要超越他所做的事，你会感觉怎么样啊？你可能第一感觉不是那么样的轻松，甚至你可能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你觉得这怎么可能啊？你都已经做得那么厉害了，我怎么可能做得比你更好呢？那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这个话的人是耶稣呢？他一病他赶鬼，对吧？他传天国的福音，他是死人复活，他忽然他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你也要做，不但你要做我所做的事，而且要做更大的事，你会怎么样的感觉呢？哎呀，那耶稣有没有这样说呢？感谢主，耶稣真的是这样说了。那我们今天哈，就一起来看看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耶稣说这句话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得先来看一下，既然是这样说，到底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让我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1到12节。好，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啊，预备请。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面前，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哇，耶稣还真是这样说了，他说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而且呢要做更大的事。那既然要做事情，你必须得知道啊，我们必须得知道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那在这个地方你看，我用黄线我用黄色的高亮的这个哈，给颜色给它涂出来了哈。那耶稣说了，这个事是什么呢？是他所做的事情，是耶稣所做的事情。那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在马太福音4章23节这个地方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拿这些事情随便拿出来一条，我们都感觉到哇，好不可思议哈！这个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感觉很厉害哈。我们能做吗？我们一定能做的，因为耶稣说我们要做，他不会白白的说这句话的哈。那他耶稣做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真的是我们就是天天到外边去给别人医病赶鬼吗？其实啊，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8-19节的时候哈，在他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在一个会堂的里边，他就拿以赛亚的这样以赛亚书上的一句话，也是以赛亚先知的一个对基督的预言啊，来宣布，来宣告他自己的事工，甚至啊，来宣告这个话语已经成就在啊我们的面前了。那这句话里面说的是什么呢？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他在说什么呢？其实耶稣在宣告一个事情，耶稣在做一个事情，耶稣宣告的是神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啊！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是人所需要的生命的救恩，他在给人带来盼望，他在给人带来拯救，他在给人带来我们生命里边真真正正的需要。我今天听格里汉牧师在讲道哈，我在开车的时候下载了他的讲道，我在听啊，我在听他的布道会里边，我不知道他在哪一场布道会那时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神都造了有一个洞，那这个洞啊，什么都填不满，什么都填不平，只有上帝才能够填平，那个洞就是神的地方啊，只有神坐在啊你的心灵当中，站在那个位置的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里边才能够真正的喜乐。那我相信无论我们现在你有没有已经信耶稣啊，你都不会去否认格里汉牧师的他的这个说法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人总是有莫名其妙的时候，有彷徨啊，总是莫名其妙的时候有无助，有低落，你感觉你不应该低落，你住在几百万的房子里边，但对不起，你在几百万的房子里边心情很不好啊，你住在一个，你睡在一张非常好的昂贵的床上面，但对不起，你在那张床上面失眠，睡不着觉，做噩梦，对吧？我们发现我们的物质，我们所拥有的，有的时候不能够，它会给我们带来一时的一刻的快乐，但是真是难以给我们生命带来真正的，我们没有忧虑的那种满足，没有啊，或者说是我们心灵里边那种真正的稳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缺的不仅仅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缺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神，就是神自己。当他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见光，我们的生命真是就见平安，就见安慰，我们的里边就被改变啊！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他在传天国的福音，他在将这个消息，他在将这个事情在报告给这个世上的人，来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让这个世界上的人知道还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叫做耶稣，这条路叫做救恩。当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条路能够带给你的是这个世界上绝对找不来的，这就是耶稣他所做的这个事情。那今天他说他所做的这个事情，不但我们也要去做，而且呢，我们还要做的比他更大的事情。那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那更大，大呢，它是一个比较级的，我们知道就是大小啊，是比较。那我们能比耶稣更大吗？那答案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能够比耶稣更大的哈，我们不能比他更大。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他不是比耶稣更大，耶稣说的是比他当时做的那个事情要更大。那耶稣其实哈，你看他在世上一生30多年，从真正的意义上他没有走出巴勒斯坦地区，他一生都在那个地区的里边，他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做一次跨文化跨种族的这种宣教。虽然说他也有 他也你像他的侍奉里边接触的也有罗马的百夫长，但是他仍然是什么呀，在犹太地，在巴勒斯坦地区里边，他没有走出去，没有真正的去跨文化哈。但是他的这个福音，他的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什么呢？是关乎万民的。当耶稣出生的那一天晚上，有天使就显现出来给那个牧羊人看啊，那个他们那个天使就宣告出来一个信息，他说今天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人呢？是万民的，是不是某一个人，不单纯是以色列人，不单纯是犹太人，是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群，都涉及，都关乎，都需要的。那这样的一个大的信息，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旨意不仅仅是那么小小的一个以色列地，但是耶稣没有走出以色列地怎么办呢？所以啊，他这里有一个更大，这个更大是什么呢？有更大的空间，有更多的人群，有更大的需要。需要什么呢？需要他所拣选的跟随他的这些儿女们继续他的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继续做下去。当时是说给当时的门徒，但是门徒之后呢，是门徒的门徒，门徒的门徒的门徒，就是我们了哈，对吧哈，一直传递下去，一直传递下来。啊，那在这样的一个传递的里边，你会发现有一个突破在里头。怎么突破呢？在当时的人里边，你可以看到是从耶路撒冷到地极的突破，是从犹大地到万民的突破。那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呢？对于我们，首先是一个观念上的突破。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把我们自己往这样的事情上面去联想，也不会把我们自己往这上面呢去考虑。我们感觉是什么呢？这些事情啊，都应该就是牧师传道啊、长老这些人去做的，宣教士这样人去做的哈，或者说是这样的事情是某某爱主的、热心的、能祷告的、有口才的、能够讲圣经的人去做的。这个事情呢，不是我能做的啊，也不是我该做的。我就是想做，我也做不好。我们会有这种想法的。啊，我们会有这种想法的。我们感觉这是一件非常大、非常难的事情。我们感觉到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的这个事情哈，这是观念。其实这种观念是什么样的观念呢？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说个严重一点的话语，甚至这是一个仇敌的诡计，这是一个撒旦的谎言，在我们里边的一个拦阻。2011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云南昆明啊，有一次我就回我老家河南去探亲。我回河南探亲的时候呢，当地的我老家的教会就邀请我到教会里面去分享信息。我去到这个教会里面，我就感觉到让我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河南教会名声在外，大家都感觉到河南教会是一个复兴的地方，河南是一个出工人、出牧师，大家火热的地方，福音兴旺的地方。但是我回到河南，回到老家，一看到的是一副破败的景象，不但是聚会人数稀少，而且呢年龄非常的长，你知道吗哈？坐一屋的弟兄姐妹年龄加起来都到秦始皇了，你知道吗哈？所以这个，而且不，这个还不算，而且呢气势非常的衰弱，气势非常的衰弱。然后啊，我就鼓舞大家，我说感谢主啊，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我说我们信的神到底真不真的？他说真神。我说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是一个活着的神？信啊、信着活着的神。那耶稣是活着，难道耶稣是丐帮帮主吗？怎么让你们信成就是那么没有力量呢？我说你们为什么啊、不为主耶稣基督勇敢的去传扬主的名呢？我这一说，我就发现了这一个非常颓废的气氛。这个气氛是什么呢？他们说，哎呀，他说你不知道，他说这个呀，他说咱们这儿啊，福音传那么多年了，谁没听过福音呢？谁不知道耶稣啊？要信的早都信了，不信的就不会再信了。他说要信的早就信了，就是指他们啊。他说不会信的就不信了，指的就是现代的这些年轻的一代人哈。所谓的年轻一代人，其实从70后往后就不怎么信了，他们都是50后的，你知道吗？50后、60后，60后是年轻人，就是40后、50后、60后支撑起来的河南教会。其实70后往后都不怎么信了，到了80后、90后根本都不知道教会为何物，就是哈。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就不会再信了，这个事情就对我的冲击非常的大。我说这是一种谎言啊！我在当时我在教会里面就告诉大家，我说这是一种谎言，这是不对的，这不是从神来的。
感谢主，神没有，神从来不过时，神的能力从来不减少，神的应许从来不会失效，他仍然能够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时代，拯救这个时代的人。但是说来说去他们不信，那么哈，他们信那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到最后2013年，我就给我妻子我们一家人就离开昆明，就折返到河南。然后折返到河南，他们以为我们要在传统的教会的里边，就是参加一个传统的教会，结果我们没有，我们一间教会都不参与不参与。他说你们回来要干什么呀？他说你们打工也不会回河南打工啊，你们回来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说我们回来不是打工，是要做工，要做神的工啊。他做神的工你不来教会吗？做神的工可以不去教会，可以在教会之外建立新的教会。我说感谢神，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花8到12年的时间，要从年轻人，你们认为他们不会信耶稣的这群人的里边哦，从零开始就去传福音，然后呢去建立起来一间教会，让你们看看神的能力在80后，在90后，甚至在00后的里边仍然是有能力的。神从来没有过时，神仍然是这个河南话，神仍然是很时髦的，你知道吗？就是很时尚的，你知道吧？很时尚的。到最后感谢神的恩典，我去年的时候来这儿之前哈，那将近6年的时间，比我预期的最短的8年，其实还要提前2年的哈。当时已经聚会稳定的人数都已经在60多到80之间了哈，都已经完全在一个家庭教会，对我们来说不算多，对美国教会是个非常小的这个规模，但是对国内的一个家庭教会来说，这个规模算是中等的这个规模哈。感谢神。然后呢，在我来之前呢，有几次我就给当地的那些牧者，虽然我不加入他们教会，但是关系保持的还好。然后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来提醒这个事情。我说看到没有，这是神做的事情，神在我们中间立了一个活生生的这个榜样，让你们看到，不单是听到神是仍然动工，神是仍然有能力的神，是在你们的中间，在你们的旁边，让你们睁眼能看见，伸手能摸着的，就看到一个间教会从无到有，仅仅6年，30%都是35岁往下的，40岁往下的，我的年龄在里面都算比较年长的了哈，真是我去年35，今年多大这个好算哈。但是当时我都是年长的了哈，大部分都是在没有像伯特利的这些阿姨们开放之前，我那时候就属于伯特利团长级的，就是那种哈。所以那教会里面都是小孩子吧，都是喊我河南人，不喊伯伯，我们河南人喊比爸爸更大年龄更大的长辈，叫大爷，哈哈，都说这是你陈大爷，就是这种哈。我说别叫陈大爷，这还有你陈大妈呢，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真是不可思议，你知道吗？真是不可思议。他说他说你怎么传的呢？我说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就信，我们信什么呢？我们信神仍然是神，我们信神仍然是活着的神，我们信现代的人仍然需要神做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满足。感谢主。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有时候撒旦来拦阻我们，来拦阻你，让你的潜力，让你的潜能得不到开发，得不到释放，就用一个谎言，就用一个观念式的谎言，认为我不能，我不可以，我不够。你只要一接受，你认为我不能，我不够，我不可以，我永远不会，那你就被拦阻，你就被欺骗，你里边的潜能就被限制。其实你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说你能，不是我说你能，是耶稣说你能。耶稣的话是什么呀？使无变有。或许你真不能，但是因着耶稣说你能，你里边就充满了，你里边就有了你能的潜力，你能的能力。这个能力从神的话语而来，感谢赞美神。所以我真是盼望我们大家要有一个突破，要有一个突破。你不要觉得我不可以，耶稣都说了你们一定能啊，你们一定能。你看看耶稣的那些徒弟，耶稣的拣选的那12个门徒，啊，他的我们通俗都称为大徒弟的彼得，是一个打鱼的渔夫。但是你看看他在《使徒行传》里边那个讲道，一次讲道3000人悔改，一次讲道5000人悔改，那是一个渔夫能干的事吗？他一次连5000条鱼都打不到。 结果呢，他讲一场道就有5000人悔改，那是渔夫能干的事情吗？那是渔夫的能力能达到的吗？不是渔夫的能力，是耶稣的能力，是耶稣说的这句话使彼得能够做到。那这句话难道仅仅是指给彼得说的吗？不是的，今天记载在圣经里边，我们读了就是给我们说的，你读了就是给你说的。今天神说你能做更大的事，你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你只要接受就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边。现在教会里边，现在的基督徒里边，太需要接受这句话了，太需要接受相信神的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被这种不该有的这种观念所限制，没有释放出我们里边该有的这种潜能和大能。感谢主，愿主能够在今天晚上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心，让我们的眼光有一个转移，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突破。那怎么做呢？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能，那怎么做呢？谁来做呢？或者说谁来做呢？我用高亮黄色高亮部分哈，我圈住几个字。耶稣说了，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哈，是什么样的人的哈？是信我的人。你看看，是信我的人，是信耶稣的人。今天你信不信他？这个是很关键。你信。信就是神的话语，就激活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激活神的话语，使神话语的大能得以释放。这个信不得了，信是什么呢？信是倚靠神，是仰望神啊。信，sorry， 我错了。这个信是仰望神，信是依靠神，你知道吗？信是把我们的眼睛单单的放在神的身上。那我们自己不能，其实这也不错，但是关键问题今天不是靠我们，是靠我们里边的神，是靠我们所信的耶稣。那我相信这个画哈，大家都知道这个画，就是上面这个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这是大卫打哥利亚。那这个大卫打哥利亚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我们看看哈，这有几个字我括起来的哈。当两军对垒要打仗的时候，腓力士人派出一个大将军，这个将军长得太可怕了，高得很，然后而且呢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走在他前面，什么呢？组合，这个战斗力都倍增啊。这防守的就是专负责防守，然后他进攻的就是专负责进攻，他这个是一个组合。其实这个画画的不对，他应该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啊，圣经说是一个拿盾牌的。所以这个人就长得张牙舞爪，让人非常害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以色列人看见他就害怕，这关着营寨不敢应战40天之久。这个人就去骂阵，一直骂，骂得难听得不得了，骂无论你怎么骂，这个以色列人就龟缩在这个自己的营里面不敢出来。为什么呢？你看看上面的那两句话，以色列人哈，其实前面还有个扫罗呢哈。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看不见，就惊慌，极其害怕。然后呢，以色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听见就惊慌，看见就逃跑。你听什么呀？他不听神是伟大的，他不看神的作为，他只去听这个腓力士人说什么，他只去看这个腓力士人是什么。你当然了，你定睛在仇敌的身上，你定睛在难处的身上，你定睛在困难的身上，你当然是越看越可怕，越看让你心里面越丧胆。你要知道，你定睛什么看的时候，那个东西就被放大，所以哈，当你不看神只看困难的时候，困难就变得无比庞大，越看越害怕，越看越害怕。但是你看，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大卫。大卫连套军装都没有，也没有准备来打仗，然后拿了什么呢？拿了一个棍，拿了一个放羊的棍，拿了一个赶羊的，就是那个击旋甩石的东西。到最后上阵打仗的时候，这个将军都生气了，他说你拿个棍什么意思啊？你当我是狗啊？就是哈。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牧童，你看看他说什么呢？他说了一句话：“大卫对腓力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到这就看到了以色列军队的神是谁啊？是耶和华神啊。以色列的军队有神，有万军之耶和华做他们的神，那些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王扫罗干什么去了？怎么没有看见呢？对不对哈？然后呢，他后面说了几句非常的确定的话，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他不是我或许我能够，你不一定能赢。他没说哥利亚你不一定能赢，我告诉你你不一定能赢，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什么呢？我必杀你，而且呢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阿们。这就是两个人的信，这是两种不同的信心的人，他们看到的不同，相信的不同，后来他们的胆量，他们的作为就不一样。一个不看神的人一定会失败在困难面前，无论你的困难是什么，无论你的困难是什么。有我们刚从昆明回到河南的时候，我两个小孩子在云南生的，所以不水土不服，一直拉肚子。我这个小家伙，你现在在后面喝水，这个哈欢的不行现在。然后呢，一直一天拉十多次，拉了20多天，就感觉就这个眼睛就瘪下去了哈，看着很危险，这个哈就没有办法，吃药打针什么都没有办法。忽然有一天呢。有一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教会里边的姐妹就告诉我们说，某某某某某某个地方有一个神医，专门治小孩拉肚子。哎呀，我那天早上就去了，他8点钟开门，8点钟还没到8点的，外面都排了一二百个人的队哈。到最后他2个队伍就是并排往里边进，那个门那个很窄，大家都挤来挤去的，就是往里边进哈。那给我站在旁边的呢，一个女的啊，我们两个都挤着往里边就挤着进哈。在他挤那个女的，她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咔，她挤了我，就使劲挤了我一下。我当时我心里面也挺烦的，你知道吗？小孩子拉着肚子这样，你还挤我，真是哈。然后我就看了她一眼，我一看她这一眼，你让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她脖子里边戴了一个金佛，那一个画面一下就刺激我了，一下就扎透我的心了。当时马上那一秒钟，我就马上就感觉到非常羞耻，我感觉到自己非常的羞耻，羞耻感就充满我的心了。那我就心里面一个什么意念嘛？我说，他是一个拜佛的人，他没有指望正常啊。你拜佛也好，你不信神也好，你没有指望是正常的。但是我今天是信靠万军之耶和华的人，我有真神，我信靠上帝，我也没有指望，我跟你一样在这个地方没有指望的急。你知道吗？我当时我感觉到我很羞愧，而且我不单是信神的人，我还是个传道人，我还得给别人说神是大能的，神是大能的在你身上的哈。你知道吗？我发现神是大能的不错，为什么这种大能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不出来呢？我缺乏什么呢？我缺乏信，你知道吗？我就缺乏信，所以当时那就刺激住我了。我就给我妻子说，我说我们该吃的药，我们该尽的义务，我们都尽了，吊水什么我们都搞完了，这20多天啊！我说现在是我们信神的时候了。我说我不愿意再给他们挤了，我们就回去了。但是当时我回去之后，我就跪到地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说主啊，我真对不起你，我说我让你丢脸了，就是我说让你丢脸了，我说是真对不起你，我整天口里面说信你，实际上我心里边没有那样的信。我说我向你悔改，我今天相信你，我相信我的神你是活着的神，我相信我的神你的能力没有减少，你仍然在我的家庭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动工要做事情，我仰望你。他就好了，他真的就好了，你看真的他就好了，哇，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你看见，你看见没有，很不单是我，你也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当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困难上的时候，我们越定睛，我们越在困难上失败，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问题其实并不那么大，那个问题并不那么大，问题大还是你的得胜大，就取决于你的信心有多大。感谢主哈。好的，信心呢，它还跨越时空， 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是2008年，其实我本来我这个了，因为我这个第一个了叫做信心跨越眼见哈，所以呢我为了让他就是比较这个押韵一点，我这个给他说了信心也跨越时空。其实我刚开始取的这个名字不叫跨越信心跨越时空，叫做这个这叫做寒冬里的春天，不是寒冬里的收获哈。这是2008年在贵州，在贵州黔东南一个大山里边叫做大无烧的一个寨子里边哈。然后2008年在中国南方发生了一场灾难叫大雪灾，我不知道你们在意不在意哈。哦，就是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哦，陈叔叔知道哈，就是那时候。然后我们进到这个里面去传福音，我和另外一个东北的一个弟兄，我们两个人在那传了将近一个礼拜的福音。然后将近一个礼拜的福音呢，我们给93个人讲了福音，93个人讲了福音，只有这一个人信了，只有这一个人信了。而且呢很有意思哈，你看我这是我给他讲的时候，然后呢马上我就带他做祷告了，很顺。他是这93个人都没人信啊，就这一个，就是一个讲。我说能不能给你讲讲福音啊，他说好啊。讲完了之后我说你要不要信啊，他信啊。我说那能不能给你做个祷告，我们一块做祷告，他可以啊。我说能不能闭上眼睛啊，他可以啊。叫干啥干啥，你知道哈，就是这种哈，就是当时那个祷告的那个样式，我都很纳闷。到时候我实在我这个好奇心呢，我忍不住我就问他啊，我说伯伯啊，这个我说我跟你说实话，现在咱俩都是一家人了，我不跟你说外话。我说我都给93个人传了，你们这人都没信，为什么你会信？我就问他了哈，我就问他一句，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他当时是70岁，2008年的时候是70岁。然后他说啊，他说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小的时候我见过有一些外国人，他小的时候还记不太清事的时候，他说我见有一些外国人冬天的时候老是往那个松树上面挂东西，那个哈，挂袜子呀，挂什么东西呢哈。啊，他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后来呢，那些外国人就被撵走了嘛，这个我们解放了嘛，啊，然后呢，那些外国人就撵走了，那是宣教士就撵走了，但是这个小孩子呢，就记到心里面了，他就一生他都想知道到底那个挂那袜子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他就不明白这个事情，然后呢，但是中间他是这个大山哈，这个大山真的是非常大的山。走路能让你走到绝望，因为我在那走路都真是走到绝望，走不到头，走来走去还是大山，大山深处有人家最里边的那个深得不得了的山，没有中国人都不进，别说这个后来的这个国内的形势，你知道这个49年之后根本就这个本来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哈，这个环境啊都极具恶劣，然后呢都很断流，就没有人再进去了，所以他就一辈子也没有再有人再去给他去讲这个回事。一直到他70岁的时候，上帝从东北从河南调了两个弟兄，然后跑到云南，不是跑到贵州大山深处，就把他这一生魂牵梦绕的一个疑问给他解答了。啊，那个挂树上的不是挂袜子，那不是袜子展销会啊，那不是推销这欧美的袜子的，那是什么呀，那是过圣诞节呢，就是来吸引你的，就是来吸引你的哈。当时你知道吗，我心里面特别有感触，这感触是什么呢？哇，我们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可以吗？我们没有看到果效，你不一定能看到果效，但并不代表它没有果效。当你撒种的时候，收割的未必是你。耶稣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你只要去做，你怎么能够想到一个种子，福音的种子，埋在贵州深山里边，60年，最少得有60年之久。后来，神没有忘记。从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神没有忘记，差遣两个弟兄，真是哈，一个礼拜的时间走了有一百多里路的这个路程哈，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他。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定位还定的不准，找了93个人才找着他，你知道吗？所以神没有忘记，这个看似一切都是巧合，但是最后面你能够看到一双手，是神的手，是神在做事情的手。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得有信心，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是成就神的格局太大，它可能是跨代的成就，它可能是跨几代人做了一件事情，你没有看到结果并不代表它没有功效。所以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管带着信心，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朝着一个更大的目标去迈进，去挺进。你撒种了就一定有收获。我来美国之后学了几首歌啊，卯晨哥今天带的是一首，还有一首呢是英文的，特别好，我不会唱，但是我喜欢听，就是厉长老第一次我参加同工会的时候他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啊，哇，我建议你们回去都听听啊，那个歌当时叫我 听得非常的受感动啊，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回去我就很听听很听听，然后呢我发给我妻子听，那是他在中国的，他说听不了，打不开 YouTube， 然后我就在这边录了之后再给他让他听啊，就让他听，我说你看这歌多好啊，意思就是说你无形当中给出去的一点，你可能今生你活着的时候你都没有见有什么收获，有一天你到到天堂上，很多人都过来跟你说谢谢你弟兄，谢谢你姐妹啊，你说谢我干啥，我都不认识你，你谢错了吧，你应该谢厉长老啊，他说不是，厉长老谢过了，现在就该谢你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你奉献的那一块钱，真是那一个宣教师就差那一块钱买不起那个车票，凑够那一块钱买了车票到那边传了福音我就信了，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就感觉这是好像我们一个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很有可能是发生的事实，你知道吗，哈，我们未必能够看得见结果，但不代表它没有结果，感谢赞美神，我们需要有信心迈出信心的步伐。那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去做这些事情呢，耶稣给了一个答案，耶稣给了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句话折磨我好久，我就说这句话真是折磨我好久，我说你没有这句话也好啊，我自己找答案对吧，哈，你忽然你搞了个答案我又看不懂，就是这种哈，这个我也不能忽略它，这个是你因为你要往父那里去我就得做更大的事儿，这个逻辑，这个 what's a connection， 你知道吗，这个到底这逻辑关系在哪，这个连接在哪呢，我考虑了好久，揣摩好久，我说神啊，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你没说清还是这个老约翰他的文笔不行，到底是咋回事情，后来忽然我就明白了，耶稣要往父那个地方去，那耶稣做的这现在这件事情不是因着耶稣走了事情就完了，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树倒猢狲散对吧，然后呢耶稣的事儿，耶稣一走耶稣就完了啊，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是的，第一他不是像我们人一样人一死就没了啊，他没有死，第二个这个事情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什么呢，是历史性的，是跨代性的，是跨历史性的，虽然说他是在这个地方只开了一个头，但不代表没有后续人，所以说在神的计划的里边，在神的安排的里边啊，在神的在基督的蓝图的里边是什么呢，是要让教会，是要让弟兄姐妹，是要让这些信他的人接续他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继续走下去，所以在其他的福音书的里边，在马太福音，在使徒行传里边，他都有更清楚的表达，这个使徒行传里边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说没有停，不要停，我走了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你们不要停，我在天上预备地方，你们在地上预备神的国降临，对不对，两边都是同时要做工的，然后呢马太福音这个也说了，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就怎么样呢，他就给他的应许就是什么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基督的蓝图，这是他的计划，这不是我们的一个选项，这不是我们一个自己所设计的一个事工，不，这是神计划好的，他要走了所以就把这个工作留给教会，他要走了就把这个工作留给门徒，然后你说这是不是神留的呢，从工作果效上来看，两千年从那时候到现在两千年，这个福音传出耶路撒冷，传进撒玛利亚，真是传到罗马，一直传往西，然后跨过大西洋来到美洲，其实也到非洲，然后再跨过太平洋回到亚洲，整个都快转了一圈了，虽然还有几个，还有一些少数的地方，现在还没有被开化，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的教会，不单我们基督一家，现在还有很多的教会仍然在接续这个使命，仍然在为这个使命火热着，努力着，奋进着， 从这个果效上来看，这肯定是出于神的，因为不是出于神的，怎么可能能够一把火燃烧2000年，一个事儿能够2000年仍然能够成就呢？我在昆明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有一个杀手锏，杀手锏就是以色列复国。然后呢，很多人都不愿意信，你知道吗？很多人不愿意信，有人不愿意信呢，有些上了年龄一点的长辈呢，有时候还喜欢打人，你知道吗？哈，幸亏，当然了，我是不会让他打，这城里有逼迫就逃到那城，我不会站到那让他打的哈。所以个老爷拿拐棍要敲的时候，我就撤，你知道吗？哈。他们都不信，他感觉到这是西方帝国主义荼毒中国人的这种精神鸦片，你知道吗？哈，都是这种东西。怎么传他也不信，怎么说他也不信。很多次我就拿出来一个，我说你知道现在在这个近东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你知道吗？我知道，知道以色列，啊，我说以色列什么时候建国的，你知道吗？他说以色列什么时候建国？他说这个比咱好像早一年吧，啊哈哈，他是1948年啊，他说比咱早一年。我说对，你知道？我说你对，我说你答对了，他是比咱早一年哈。我说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以色列国虽然1948年建国，它不叫建国，它叫复国。在我们的圣经的里边，从他没有成国的时候就预言他要成国，而且还要预言他将来要被因为背叛上帝而重新怎么样灭国。但是神的爱会眷顾这个国家，有朝一日这个国家会复国啊！这个圣经你给他准备好吗？你传福音的人都准备好吗？就这样，哇！他说这个，我说你看看，我说如果神是假的，如果神不是真的，如果神没有这个不可信的话，为什么他说的话能成就？你知道吗？好，几乎没有例外都说，哎呀，他这个啊，他这个真是很搞不清哈。他说这个真是很不可思议哈。他没有说马上就信，但是很多人说这不可思议啊，就被这样神的作为所折服，你知道吗？福音传到今天，福音传到你我的生命的里头，这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神的，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所设计的整个的格局。感谢主。那今天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到了你和我的这一代人，那耶稣说你们要做更大的这个事情，这句话作废了吗？过去了吗？没有。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句话在每一个跟随他信靠他的儿女当中都是依然有果效，依然有作用的。今天这句话说给了你，说给了我，非常非常令你我激动的一句话。为什么呢？这是你我的时代，这是你我的时代。感谢神。我知道在我在老家的时候，我们那些老领袖最不喜欢我说这句话啊。为什么呢？他感觉到好像，哎呀，这人这个头长反骨，不臣之心甚重啊啊！其实不是的，你知道吗？我在说一个事实，我在说一个真相。每一个时代当中，神都要招选一批他所要使用的人。每一个时代当中，神都要使用那个时代的教会，将他的旨意继续的给推展开，给建造出来。那么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不能够指望保罗他已经到了天堂上享受他的冠冕了，你也不能够指望这个，你也不能够指望司布真他们早都过去了，对不对？你也不能够再指望你不能再指望任何的过去的一个布道家，他们都过去了。现在这个时代，神的旨意落在谁的身上？落在你，落在我的身上，落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神。愿我们在神的跟前真是有一个相信接受并回应的心智。我们看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事情，我们看神，我们相信神，我们看神在我们这个世代做事情。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期待，你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信心，你一定能够看到神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要拯救我们身边的人，拯救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因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人仍然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的神仍然能够引领也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也愿一个为主耶稣做大事成大事的心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边。上帝祝福大家。好了，我做祷告。